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英国伦敦会见七国集团与欧盟代表之后，美国国务院星期三6月21号表示，七国集团重新团结一致的立场，并强调在应对中国问题上密切协调的必要性。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指出注意到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密切协调的重要性，并重申七国集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在伦敦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期间，会见了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欧盟的代表，并向他们讲明他最近访华与中共领导层会面的情形。布林肯和七国集团代表会面的前一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一次筹款活动上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中方表示，拜登的言论极其荒谬，是公开的政治挑衅。布林肯最近结束的访问中国之行，目的在于稳定美中关系。星期一布林肯和习近平的会晤中，双方一致同意稳定美中竞争，以免演变成冲突。美国国防部和印度国防部星期三6月21号宣布启动印美防卫加速生态体系，这个将会激发两国的国防工业合作，开启技术和制造方面的创新，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和平、安全与繁荣，并为两国军队提供必要的能力。Indus X 可以说是为了欢迎印度总理莫迪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以及美印关系深化之下的产物。这项计划侧重于加速和扩大具有军事应用的商业技术，提供相定的认证和测试标准，并使到新创公司更容易将它的技术转移到国防领域，并获得资金。Indus X 的首次会议在美国商会位于华盛顿的总部举行，30多间来自美国和印度的新创企业的代表以及政府、商界、学界领袖进行广泛的讨论。美国和印度官员亦都确认了Indus X 将会促进创新，并帮助两国武装部队具备保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所需的能力。美国总统拜登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比作独裁者，招致北京尖锐批评，但是美国并未有收回这个评论。在拜登做出这番表示的一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过中国，修复双边关系。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星期三6月21号说，拜登总统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比作独裁者的言论并不应该令人惊奇。他说，
We won't hesitate to call out areas where we disagree or to be blunt and forthright about some of these differences.
他说，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和不同意见并不足为奇。总统和国务卿相信外交手段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最近进行的这次访问是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到管控紧张局势，消除误解，避免误判，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进一步的风险，但是我们不会犹豫地指出我们存在分歧的领域，坦白地表达我们的分歧。当然，总统和国务卿明确指出的其中一个领域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所具有的特点。在星期二，拜登在为他的2024年总统竞选一次活动上说，在今年2月份美国击落疑似中国间谍气球的事件中，习近平当时并不知道气球飞越美国领空。美国总统拜登公开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引发北京尖锐的回击。即将在这个月底访问中国的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星期四6月22号则表示，他并不认同拜登以独裁者去称呼习近平的言论。路透社报道，希普金斯对记者说，中国政府的形式是中国人民的事情。当被问到中国人民对政府的形式是否有发言权，希普金斯说，如果他们想改变政府体制，这个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希普金斯将会率领包括新西兰几间最大型企业在内的贸易代表团在25号到30号访问中国。在中国期间，他将会 拜会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是新西兰的最大贸易伙伴，新西兰每年对中国出口总额超过200亿新西兰元，约121亿美元。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三6月21号表示，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当地时间星期二通过台湾海峡，呢一艘船通过呢一条敏感水道嘅时间点，正系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对北京嘅罕见访问隔日之后嘅。中国对台湾加大政治与军事压力，去年起宣称台湾海峡为非国际水域，企图将台海内海化。台湾与美国军强烈反对北京嘅主张，美国定期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宣示台海属于国际水域。第七舰队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国家安全巡逻艇斯特拉顿号在当地时间6月20号根据国际法规定的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第七舰队的声明补充说，斯特拉顿号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国致力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军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中国端午节前夕发生重大爆炸事件，官方传媒星期四6月22号报道说，西北地区一间餐厅星期三晚间发生液化气罐爆炸事件，已经造成31个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抢救伤者，并要求有关行业和部门加强安全管理措施。官方传媒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宁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一间烧烤店的操作间，时间大约是星期三晚上8:08前后，有七个人在事件中受伤。国家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等机构应派出联合工作组前往现场指挥事故的处理工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00至11:00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爆发停泰风波接近一年，多数的烂尾楼还未复工。我们会报道布行肯访问中国，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拜登和莫迪将会宣布太空、半导体等科技和军事合作协议，美国并且会加入印太海洋倡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印度总理莫迪6月21号至23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白宫说美国支持印度大国崛起，而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会在未来几十年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印两国结合实力，在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作为一股良善力量，并且确保美国和盟友伙伴的利益，仲将提升两国之间战略科技伙伴关系，加强包括太空、清洁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合作，并且在军事上更加紧密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勇毅在白宫的报道。
白宫国安会在6月21号傍晚进行简报，一位拜登政府资深的官员透露，在莫迪访问的期间，两国将会宣布多面向的科技合作项目。首先在太空方面，美印将会签署以造福全人类为愿景的太空探索合作协议。美国宇航局和印度太空研究组织将会合作发展载人宇航项目的战略框架，并且在2024年在国际空间站进行联合任务。在半导体方面，美国半导体公司将会在印度建立半导体生态系统，增进供应链多元化。美光科技公司将会获得印度国家半导体使命支持，投资超过8亿美元。印度当局亦都将会额外投入资金，将会在印度建设总值 27.5 亿美元的半导体组装以及测试设施。美国应用材料公司亦都将会宣布在印度建立一个新的商业化以及创新半导体中心。美国将会协助培养6万名印度工程师，并且将会宣布支持印度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确保印度能够获得生产半导体需要的矿产。而此外，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气候科技等等，两国都将会宣布合作项目。而美国将会协助印度发展下一代的 6G 网络，并且欢迎印度参加美国的拆掉换掉项目，将美国境内由不可信赖的厂商所制造的电信网络全部拆除更换。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以国安为理由，对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中兴设下下限。以根據《經濟時報》2022年11月的報導，由於華為和中興在印度遭到國安質疑而影響營運，從2020年以來，這兩家公司的印度分公司已經裁員 90%。 6月20號，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表示，這次的莫迪訪問美國並非針對中國，不過從兩國將宣布的合作選項來看，美国将会协助印度发展中国引以为傲的太空载人飞行，而先前被中国政府制出禁令的美国公司，如今则是要在印度大举投资。科比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包括半导体等科技上面，拜登总统要的是美国将会成为供应链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拜登将会和莫迪在这方面有热切的讨论。拜登和莫迪亦都将会宣布三个国防合作项目。第一是史无前例的通用电器以及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将在印度合作生产战斗机使用的 GE414 发动机。印度将会购买美国的武器，包括购买 MQ9 死神无人机，以增强他们情报搜集的能力。第二是印度将会允许美国海军舰艇在印度船厂进行维修，这个将会增强美国跨多个战区的成本和时间保障。目前已经有一处开始运作，而另外有三处正在筹备当中。第三就是6月21号宣布成立印美防卫加速生态体系，由大学孵化中心、企业、智库以及私人投资利益组成，促进国防技术的联合创新，并且加速印度新兴私营部门国防工业和美国国防部门的合作。美国将会加入莫迪在2015年提倡的印太海洋倡议，通过这个区域机制共同促进安全、可靠与稳定的海域，制定共同行动以及共享威胁评估计划，并且同东非亦是印度洋沿岸国家合作。而今年亦都将会举行美国与印度固定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备战演习。为了加强两国人民交流以及是外交联系，美国亦都将会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以及艾哈迈达巴德增设领事馆，印度亦都将会重开在西雅图的领事馆。此外，印度正在減少對俄羅斯製造武器的依賴，一位資深官員指出，莫迪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日本港島的 G7 峰會上的良好互動，顯示印度亦都準備扮演外交角色，為烏克蘭謀求和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耀毅白宮報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期间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而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就认为台湾已经独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受到全球瞩目的对华访问已经结束，美中两国在台湾议题上仍然保留了双方已经维持了几十年来的重大分歧。不过美国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对布林肯的访问感到失望，而布林肯在中国公开说美国不支持台独的立场亦引发了反对党的批评。有共和党国会议员说台湾已经独立，无论布林肯怎样讲都没办法改变这个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地时间星期一，在北京同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等中方领导层的会谈结束之后，布林肯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记者会上边表示，他在会谈当中提出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挑衅行动的关切。在台湾议题上面，他重申了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仍然反对任何一方采取改变台海现状的单方面行动。我们持续期望和平解决跨海峡的分歧，我们依然致力于满足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义务，包括确保台湾有能力保卫自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星期二亦都在一项声明当中对布林肯的访问表示失望，亦都认为他未有对中国威逼台湾的行动作出有力的回应。麦考尔表示，国务卿布林肯未有处理中国对台湾咄咄逼人的行动的做法令人担忧，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升级是对地区稳定的重大威胁，美国以实力以及决心来应对至为重要。他亦都敦促布林肯在未来同中国的接触当中增加努力，在包括保护美国公民、保卫台湾、打击非法芬太尼交易以及促进公平贸易行为等重要议题上面表达有力以及是毫不动摇的立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蒂法尼星期一在推特上面贴文说，新闻快报台湾已经独立只是因为布林肯国务卿选择否认那个明显的现实，并不会是使到他较不真实。蒂法尼在上个星期五亦都在布林肯前往北京当日发推，批评布林肯是在向北京叩头。法蒂尼表示，在中国的间谍气球、人民解放军是骚扰美国飞机以及船只，以及是在古巴有一个巨大间谍战的新闻报道之后，为什么布林肯国务卿要特别旅行去向中国共产党叩头，他是冷落了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另一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卡特上个星期亦都在一个推文当中提到，他和其他的议员已经写信敦促布林肯访问台湾，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那个推文说，布林肯国务卿这个周末正要是前往中国，我们加入了我们的同仁写信敦促他亦都要访问台湾，台湾是我们的盟友，经常受到我们的对手中国的威胁，布林肯国务卿应该展示我们国家对他们的力挺。卡特提到的信是由他和蒂法尼以及其他包括众议院斯科特、佩里、南希梅斯等共七位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写给布林肯的一封联名信，他们在信里面要求布林肯在访问中国的行程当中考虑增加一站在台湾停留。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他们的念书上面贴出了议员的信函，议员说这个将会提供布林肯一个机会公开谈论并且广泛报道的关于美国延迟递送武器系统给予台湾所引起的关切，其中有些武器系统是在美国在2019年是批准的，他们对台湾的防卫能力十分之重要。议员仲表示，这个访问将会符合国会在台湾旅行法当中的意图，该个法案使到鼓励美国高层行政部门官员访问台湾，并且同他们的同行会晤成为美国的政策。而最后或者是要最重要的，他将会发出一个清楚的信号，美国不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批准单来会见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无论是在台湾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对于布林肯同中方在台湾议题上面的交手，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非常驻研究员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候表示，唯一值得注意的迹象或者是信号就是这些会谈是发生了。 他说美国和中国在涉及到台湾的议题上面永远不会有显著的进展，因为两国在如此完全相反的睇法，而且根据陆控保证，美国不认为在台海两方之间有任何的调解的角色。布林肯和他的同行在北京只是重申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不过能够在中国面对面是话给对方知这些事情就是一个改善，考虑到双边的关系是在如此贫瘠的状态当中，一点点的讨论仍然是比是没有讨论来得好一点。他還說一些分析人士認為這次布林肯對中國的訪問可以為美中領導人在秋季的亞太經合組織可能的峰會進行鋪墊，不過善學說他對拜登和習近平的會談是期望很低。他說我們不會感到意外，如果他只是一個微笑握手或者是 APEC 之間的慣隙進行的一個短時間的會談。目前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里全球事务研究中心全球秩序项目经理的善学表示，当中国拒绝接受在双边关系出现的大坑的有任何的角色，并且将会有聚集归咎到美方，而且仅仅就是在他们令人尴尬的间谍气球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焦点的几个月之后，这个不是一个改善关系的配方。他说如果中国是没有罪责而且亦都不接受责备，这样就没有任何事情拜登政府能够或者是应该做的来改善双边的关系。拜登政府现时必须要非常之小心，不要再作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者是推迟和中国有关的重要报告或者是法律，希望那些姿态能够被北京友好看待。现时是北京必须要作出这些姿态，否则这个会变成完全一面倒。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学教授黄宏恩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从美国在台协会在布林肯访问北京之后立即发布声明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他认为美中两国在关于台湾的讨论当中没有太大的进展。黄宏恩在电邮当中说，美国说不支持台独这件事跟中国反对台独这个亦都是跟过去是没有任何的差别。根据中国外交部，王毅和布林肯会谈当中表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他不单只是要求美国坚持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原则，甚至还是要美国明确地反对台独。布林肯所展示的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有别于北京当局宣示的一个中国原则。布林肯表明的美国立场是不支持台独，并非中方要求的反对台独，显示出双方在这个议题上面的攻防依旧是各自表述，没有丝毫的退让。黄宏恩亦都认为美中双方是没有在军事对话上面取得成果，中方亦都没有从美方取得例如降低关税或者芯片以及技术管制的让步。可以看到双方开会七个多小时临时才决定让习近平见面等等，连象征性的意义都是不太大。布林肯在北京的记者会之后是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电台的专访时候再度是被问到他和中方在关于台湾议题上面的讨论，以及他是否担心随着明年的台湾总统选举情势将会升温，布林肯表达了他对中国可能改变对台政策的担忧。布林肯表示台湾是一个美国已经成功管理了将近50年的挑战，他说他真的是在某方面是一个负责任管控的成功标记，因为我们已经成功保存了台湾海峡40年的和平稳定，但是我们对最近几年来中国鲁莽行动导致情势可能发展的方向有真实的担忧。布林肯说他向中方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没有改变。他表示我们已经讲过，我亦都一再重复而且非常之清楚地讲过，我们有一个根本的理解，这个就是台湾议题上面分歧将和平解决任一方是都不能够采取可能打乱现状的单方面行动。我们重申了我们从一个政府到另外一个政府，共和党以及民主党都一样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并未有改变。我将这一点讲得非常之清楚，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亦都再次表明我们反对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改变现状。他说因此重要的是双方中国必须要理解我们的政策一直都是没有改变，我们的关切是中国在改变它和平解决分歧的政策。我亦都话给他们知，这个不单止是我们的关切， 佢亦都係全世界好多國家嘅關切。呢個係因為有一個非常之好嘅理由，如果發生咗一個涉台嘅台灣危機，每日有大約50%嘅全球商業集裝箱交通係經過台灣海峽，50%等於係全球一半嘅貿易每日要經過當地，你有大約70%嘅高端半導體係喺台灣製造。波林肯繼續話，如果嗰啲嘅情況因為危機而無法繼續，咁樣對全球經濟將會發生災難性嘅後果。呢個亦都係為何全世界都對可能干擾現狀嘅行動日益感到擔憂。呢個亦都係佢對中方表明嘅立場。波林肯表示，由於美中兩國對台灣議題嘅根本分歧，因此對中國直接明確表達美國嘅立場係非常之重要。佢仲話：呢個有巨大嘅重要性，呢個就係我哋響關切台灣有清楚直接嘅溝通，呢個當然係中國嘅主要關切，所以我哋響呢個議題上面真嘅係有非常之直接、細節、非常之明確嘅對話，至少嗰個令到我哋雙方對對方響度諗啲咩嘢有更多嘅清晰度。布林肯對呢次嘅訪問中國嘅睇法係，佢認為同中方嘅會談非常之坦誠。非常之深入，在某些地方有建设性，在其他地方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多个省市爆发烂尾楼停工潮接近一年之后，大多数有关的房地产项目至今无法复工，未能够如期交付。有观察人士认为，目前不单止一般的老百姓，就连银行亦对开发商解决烂尾楼的问题失去信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官方从未公布全国的停工或者烂尾地盘数量。经济观察报6月16日引述建筑业第三方资讯平台百年建筑网对全国范围内超过1000个项目的补交楼交付进度进行调查研究。截至5月底，华南华北交付进度较好，比例分别达到 56% 和 40%， 而西南和华中地区交付比例只是分别达到 15% 和 16%。交付率最低的省份是河南，只有 11%。 在台湾政治大学地政系教授徐世荣眼中，中国的烂尾楼危机是一个政治问题。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土地开发往往带来暴利，不少中国的地方有力人士都不同程度上投入到土地开发以及不动产买卖。在地方政府的影响下，银行会借贷给发展商，除了造成大笔资金投放到房地产，亦都酿成土地投机炒作的空间。徐世荣估计，所谓补交楼是中国针对这一类开发商而采取的政策，目的是给时间他们减少损失。
这些开发商大部分都是属于社会上，
徐世荣说，这些开发商大部分都是属于社会上比较上层、经济能力比较强的人士，他们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也都比较强。中国的开发商往往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很密切，这些开发商未必愿意赔钱，他们可能会要求政府作出一些纾困的措施。2019年后，中国房地产市场走下坡，政府加强监管，导致部分房地产公司的流动性出问题，因而留下大量的烂尾楼。去年7月，全国多个省市有数以万计业主发声明，不愿意再每个月为停工已久的预售楼盘供楼，引发房地产和金融危机。其后人民银行、住建部等部委透过金融层面支持房地产，推出2000亿人民币补交楼贷款支持计划，而近期各地已经逐步发放第二期总额2000亿元的纾困资金。不过开发商要获得纾困资金并不容易。经济观察部引述一名接近中国住建部的人士透露，在全国第一批申请项目汇总之后，发现第一批2000亿元远远不够，因此是西走可能带有投资属性的商住公寓类项目，优先去保障住宅项目。 亦都有本来已经申请到专项借款的房企，由于审计发现资产价值不合格，被要求收回借款，导致项目再度停工。去年11月，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发布重量级的金融16条支持房地产政策，进一步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但是据了解，能够拿到专项借款的开发商已经不多，而能够拿到配套融资的就更少。有银行界人士透露，商业银行对16条有自己的考虑，其中以针对开发商的资产评估最为关键。报道引述一名地方政府官员说，单纯依靠纾困资金补交楼并不现实，两个批次共4000亿元的专项借款大约投放给400万户房源，只是恒大一家在全国范围内的代交付房源就达到150万户，并且开发商亦未必有足额的资产抵押。台湾政治大学学者徐世荣说，4000亿纾困金对于解决中国烂尾楼危机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而专项借款又好，配套融资亦好，对于银行来讲都是吃力不讨好而且高风险的项目。
中国太大了，每个地方政府都在盖楼，不是单一某一个。
徐世荣说，中国实在太大，每个地方政府都在起紧楼，不是单一城市的问题，只是靠4000亿人民币要求解决问题，确实是九牛一毛。房地产价格和以往比较虽然是低了很多，但是银行如果是收楼的话就会变成负债。中国的银行大部分都是公营的，这样会很伤脑筋。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多数烂尾楼未能够如期交付和老百姓买屋的动力下降有关，尤其是复工复产后的中国经济反弹不如预期。
中美科技战、乌俄战争，再加上
吴建中说，美中科技战、俄乌战争，加上反间谍法的颁布，造成大量外商和外资外移，北上广深的商办大楼无法出租，完全无法带动商品房的销售，更加不用说在疫情期间民间经济的重挫，导致目前民间买屋的动力下降。吴建中说，过去一年中国不少开发商都在搞促销，但是就未能够起到预期效果。
对于房市政策的这个不看好之外，更重要的是，
吴建中说，这一点除了是因为老百姓对当局的房地产政策不看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并未显著上升，过去中国的房地产被炒得太高，虽然说有政府补贴，但是现在不单止是人民对于烂尾楼的信心不足，银行的贷款亦都出现因为烂尾楼品质不够好，令到开发商没办法履行合约的情况。台湾政治大学学者徐世荣表示，在中国房地产是地方政府经济的重要部分，假若烂尾楼问题无法解决，有可能拖累政府财政，导致城市发展失衡。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韭菜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刚过去嘅星期二系世界难民日，美国之音咧就以系列报道嘅形式咧，讲述香港政治难民喺英国等候审批嘅时候面对嘅重重问题，以及佢哋点样去揾出新嘅路向。咁下边咧系播出 DVN 系列报道嘅第二部分。美国之音在伦敦的记者郑乐哲为我们报道，两名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都正在漫长地等待当中，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精神健康受损，发觉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透过寻找适合的运动。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在第二部分，两位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都在漫长等待入面感到自己精神健康受损，发觉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透过寻找适合的运动。在2019年，李家伟在选举入面获胜，成为了一名区议员。他其后参选立法会，有签署密诺无悔声明，一份在民主派初选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入面的证据。他感到自己有风险，决定在2021年3月离开香港。他在同年7月才决定申请政治庇护，要等到去年1月才约到和审批官员会面。他认为官员不清楚香港发生的事，又质疑他为什么几个月之后才申请，更加曾经错误怀疑他是非法入境，令他感到申请过程混乱。幸运地，透过国会议员协助，他在一个月之后就进行第二次会面。不过官员仍然是不了解情况，一般会面会是一到两个小时，他就花了差不多四小时。他没有要求翻译，但是不知为什么官员就安排了一名翻译，对方更加跟他明显地有着相反的政治立场，令到会面变得相当奇怪和不愉快。
咁結果個情況就係、是、我解釋咗好多次啦，但係個翻譯官佢去轉譯翻去做英文嘅時候咧，佢 skip 咗入邊好多嘅 detail， 同埋佢講嘅程度有啲係有 bias 嘅咁樣，即係例如佢會講話佢會好明顯咁稱呼我哋係暴徒啊，即係話條殺咁樣。跟住，但我當時我自己用廣東話講嘅 version 就唔係咁樣嘅。我其實當初都有試過，就係同佢講話，其實我唔係好需要翻譯官，不如唔好俾翻譯官我啦咁樣。咁但係佢哋就仍然堅持就話都係有翻譯官啦，因為佢哋覺得翻譯官佢去綜合翻講嘅內容就冇咁冗長。
李家偉喺審批會面之前呼籲香港人，不要在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入面投票，被香港廉政公署通缉。他指出官员在会面的时候未有查看他提交的廉署网上通缉名单截图，令他感到官员根本没有认真处理。第二次会面是申请过程最后一步，在16个月之后，李家伟仍然未有听到任何回音。在2019年 ,Carson 是理工大学入面的示威者，被捕之后他成功踢保，获无条件释放，但是他担心会再次被捕，于是决定离开，在2021年7月去到英国。他自言落机的时候十分紧张，不记得了要在关口申请政治庇护。他先暂住在酒店，预约申请政治庇护需要等一个月。住了十几日之后，他已经用尽手上的钱，于是决定听从港门的建议，直接到入境中心敲门。他形容整个申请的过程有很大的压力。在几个小时的等待过程，他感到中心的保安不断冷嘲热讽他，威吓他说如果他使用电话就会取消他的申请。他说好不理解保安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很影响申请者的心理状态。即使见过官员之后开始等待审批，他仍然感受到压力。
那个压力其实是每天都有的， 每日都有，每日其實都好大好深嘅。你難唔難過？好難過。你心中好辛苦，但係因為你只係有信念咯，我唔可以令到屋企人擔心，所以我一定捱得過呢關咯。咁同埋再者就係喺呢度，起碼我唔使擔心安全咯。咁呢啲全部都會過去嘅，咁慢慢努力咯，慢慢嚟咯。
李家伟去到英国之后，有三个月都住在所谓的家长屋入面，即是民主派支持者的屋企。在其后的一年入面，他搬过十一次屋。终于他搬入一名朋友屋企，已经住了一年几。
过程是很困难的，即是你作为一个你啱到步的人，你不要讲话生活啦，其他嘢啦咁樣，你淨係去住嗰方面都未搞得掂嘅時候，其實再加埋你嘅身份又唔能夠工作，你又冇嘢能夠可以做到嘅時候，其實你淨係喺度搬屋，喺度周圍行行去咁樣，其實係好折磨一件事嚟嘅。即係我諗特別係唔止我啦，我諗其他係特別佢哋負擔更加大，財政負擔更加大嘅朋友，可能有些學生嚟咁樣，咁佢哋仲可能會更加嚴重啦咁樣。但我當時就係覺得係好辛苦啊，即係好煎熬成件事。你完全生存好似冇目的咁樣，當時就係、是，跟住去到真係有地方 settle 好啦咁樣，你先至真係有開始有時間去諗清楚我以後要點算咧咁樣。咁但係之前嗰段時間，你係我今日唔知聽日事，你係唔會知道到底發生咩事咯咁樣。咁所以係啦，係。比较煎熬，特别是第一年嚟的时候。
他说起初自己好像一个隐蔽青年，每日只可以去超市买减价餸、煮饭、打机。在英国的第一个冬天，有一刻他发觉自己精神健康不妥，必须改变生活。
我当时睡在床上，我自己整个脑都是想就是我顶不顺了，我好想翻香港咁樣，嗰陣係真係有咁嘅諗法嘅，跟住我真係去咗睇翻香港嘅機票咁樣，跟住你第二朝醒翻就覺得哇，點解會咁戇居咁樣？咁但係你就會發現就係喺嗰陣時就係你發現有呢個 alarm 啊，就係發現係咁樣嘅生活唔可以再咁樣落去啦，係要有啲改變咁樣。咁當時就係、是、開始令到自己唔好真係遊手好閒啦咁樣，真係開始揾嘢做。例如可能有好多人會選擇可能去健身做 gym 咁樣，咁然之後我當時就搞啲運動去做啦咁樣，即係除咗做 gym， 可能做其他運動咁樣，即係同埋都會睇下書，可能寫下文咁樣。咁係慢慢慢慢你就會發現，我抒發咗啲情緒，我原來呢啲日子都唔係咁難去過。
Carson獲分配到倫敦一間酒店居住，酒店提供三餐，但是變相他每星期收到的津貼只有大約8英磅，即是大約10美元。由於不可以工作，即使酒店位置交通便利，在沒有收入之下，他亦都只可以和住在附近的朋友聚會，有需要才坐車，盡量慳錢。他說起初住入酒店的經歷令他很壓抑，職員誤以為他必須要隔離10日，他不斷解釋他已經打了2針疫苗並不需要隔離，對方到了第5日才確認他的說法正確。他住在地底一層，那5日望出窗外只是見到一埲牆。
那幾天的情緒是超級差，差到我是不知道怎麼算好，個人好像找狂一樣，你的狀態是接近瘋癲，即每一日都是行屍走肉啊，然後很想出去，很想出去，因為你不是只選擇留在這裡，而是被迫留在這裡嘛，所以很難過那5日。
李家偉說他知道自己必須要改變生活之後，無意之間找到一間射箭會，一個他從來都沒有考慮過的運動，藉此他的生活豐富了不少，認識到一班新朋友。起初他覺得政治庇護者的身份很羞恥，對著新朋友只可以講大話，說自己曾經是記者，因為新的簽證政策而來到英國。在他們認識了差不多7個月之後， 佢先至願意道出真相。
我諗特別係歐洲國家，大家都會覺得就係有話三折其實好正常，佢哋反而會想知道到底你嘅故事係點樣。有好多人會覺得就係、是、要點樣先可以講到香港故事出去咁樣，即係好多人會好 struggle 呢樣嘢咁樣。但其實你當你願意去講你係阿三折嘅時候，其實你可以講你嘅經歷出嚟，其實你已經講緊屬於你嘅香港嘅故事咁樣。咁嗰陣就係我慢慢就。當我慢慢意識到原來阿三色其實好正常一件事，原來去講自己嘅故事係好重要嘅時候，我就發現咗其實呢件事原來都唔係咁 shameful， 原來係可以咁簡單就講到出嚟，同埋人哋係咁願意去聽咁樣，同埋亦都令到更加多人知道到底呢度發生咩事咁樣。
李嘉偉獲得一間大學取錄，喺九月將會就讀碩士學位，佢好期望開展新嘅一頁。卡神仍然在等待第二次和审批官员会面。他说他每日的生活围绕读新闻、学英文、做运动。因为他很喜欢踢波，他不怕丑地加入了很多群组，在英国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大家会互相帮忙。他说运动是令他释放压力的好方法，平衡了生活，令到自己少一啲胡思乱想。有报道话，一个等待政治庇护嘅香港女仔，两年前喺曼彻斯特自寻短见。Carson 提到呢一件事嘅时候，话自己喺2019年到2021年之间患上抑郁症，深深明白到精神健康嘅重要。去年嘅6月12号 ，Carson 参加港人组织。在英国国会外的集会，他上台发言的时候决定除下口罩。他说既然自己不会回到香港，揭露自己的身份是为了给集会参加者信任他，也都给其他示威者一些勇气，不要害怕面对自己的创伤，要寻求协助。一年之后的集会，他再次上台鼓励他人，
希望给他知道呢度唔会当你系黐线，精神健康都系健康。你精神健康会影响身体，身体会影响精神健康，其实系环环相扣嘅。所以你一定要去 recover 好自己身体同埋精神。咁同埋呢啲嘢系应该被重视嘅，而佢本身都系应该被大家重视嘅。咁所以希望大家一齐去揾到佢出嚟，然后帮佢哋，因为可以 support 嘅资源就喺度啦。但系人咧就要系。只有越多人一起 去行动才找到他出来咯。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播出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嘅评论文章。呢篇文章嘅题目系李强，中国的隐身总理。邓月文嘅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呢篇文章嘅内容系6月18号中国总理李强开启佢任内嘅首次外访，此行嘅目标国咧系德法两国，比起佢嘅前任李克强同温家宝，时间都要迟， 后两者的首访分别是在2013年的5月19号和2003年的4月29号。或者这个并不可以解释的什么，但或者是某种历史的象征。李强做总理整整三个月，可以比起他几个月前的意气风发来讲，似乎就显得异常低调。在四月下旬，邓月文说他在推特发了一篇推文，叫做李强做总理一个半月了，感觉他好像一个隐身人一样，好像并没有他这个总理的存在，得到很多人的呼应。留言基本上邓月文说是有同感，亦有人表达了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李强的曝光率还是很高的。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邓月文说他所讲的李强表现得好像一个隐身人，并非指的是他的公开曝光率不多。事实上从上任到现在，李强的公开活动就很频繁的。在这些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就是主持国务院会议、会见外宾和企业家、外出考察以及其他活动。不过这些活动并没有为外界留下什么特别印象，公众不记得他讲过什么、做过什么，甚至都不知道李强有什么活动。中国官媒亦是淡化处理，李强的活动很少出现在党媒体的头版，即使是放在头版亦最多是一个短消息，感觉就是这个人和这些活动都不重要，并没有可以关注的价值。从中国官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规律来看，李强这个新总理不讲话放三把火，一把火都没有。其他的政策呢并没有令人眼前嘹亮，整个开局看上来呢就很沉闷，并没有显示李克强十年前企图表现出的一番新作为和新气象。在2013年李克强接掌中南海北苑之后，舆论以习李体制去称呼他，还单独给了他做一个词叫做李克强经济学，去描述李克强的雄心勃勃和他领导之下的国务院的新角色。李克强确实是想大干一番的，这两个词直到两年后才慢慢从舆论当中淡出。这个亦正是李克强的这个企图和雄心令到习近平过早警觉他。虽然在之后七至八年内，李克强是被迫要屈服于习近平，他的声音淹没于后者无处不在的喧闹，但是李克强始终有过两年的出彩，即使在习近平大权独揽之下，仍然顽强势想表达出自己的存在。李克强的两句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标签说话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加，直到谢幕才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语言。温家宝和朱镕基这两位总理更加不用说了，他们在位期间基本和上级胡锦涛和江泽民可以说是平分秋色。朱镕基被舆论称赞为经济沙皇，他在做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时候实际就已经掌握中国经济。中南海北苑和南苑亦即是党中央所在地的独立性是大大强化。温家宝成为总理之后，由于他的政治上相对开明，亦获得中国民间更多关注和好评。而另外由于胡锦涛的弱势，国务院的独立性并没有受到南苑更多的干预，那个时候舆论就以胡温新政去称呼他们。不过李强完全没有他们的好运了，这个无关李强能力，而是时代的问题。李强碰上了巨人的时代，作者所讲的巨人不是取之历史巨人的巨人意思，是从权力的含义来讲的。由于李强面前有一个个子非常高、块头非常大的人，以致李强看上来完全隐藏在这个人的阴影当中，这个巨人呢就是习近平了。习近平当政十年，从总书记到核心，从核心到人民领袖，他的地位和领导力被当局神化，写入中共党章条文，成为近一亿中共党员必须要遵守的义务，不可妄议。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完全做到一手遮天，包括李强本人的总理职位都取决于习近平的个人好恶。这种权势之下，他的弱势地位可想而知，不只是李强的弱势地位比公众预料的重要来得弱。
鉴于李强是习近平亲自选出的总理，过去曾经是习近平的大秘书，两个人是类似师徒的关系。习近平对李强的信任应该是没问题的，而目前又是当局全力要找经济的时候。邓月文说他过去曾经认为，如果习近平要给中国社会和国家一个良好的预期，最好是将经济社会管理大权交给李强和其他常委，自己就好像毛泽东让了一个不管皇帝，将精力放在考虑到这个党和国家发展的宏观问题上，不好去做具体的事务，去恢复被疫情以及过去的粗暴政策和做法所伤害的中国经济和社会活力，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工。如果这样的话，习近平理应当将他的兼任的中央深改委主任这个职务交给李强，此举无疑会对企业家和外资信心的复苏带来一个强烈的正面信号。但是习近平依旧霸占这权力小组和委员会的一把手职位，即使对亲信亦不肯放手，这个情况反映出习近平对权力的极其贪婪和不安。习近平大概担心一旦放手，他的权力基础会慢慢地受到侵蚀，导致大权旁落。在习近平的这种权势欲的支配之下，任何一个所谓明智的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做。李强当然亦收敛他的野心，假如真的有的话，不敢有太多政策发挥的空间，必须要表现出忠心耿耿、中规中矩，不能够越雷池一步。李强领导之下的国务院注定亦要自我矮化为一个执行习近平和党中央意志的办事机构，大事小事都要向南院汇报，臣服于南院，不能够令到外界睇起上来认为中南海有两个权力的中心。有关这方面联想的一些迹象都不能够出现，做到完全令到习近平放心。因此在新政府召开的几次会议上，李强对国务院的定位重新进行了调整，大幅度修改了国务院工作规则。在3月11号上一届国务院的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强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3月17号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又说本届政府的工作就要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做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全面准确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各项的要求，确保党中央政策部署落地见效。在6月9号国务院第二次专题学习当中，李强再次强调国务院践行两个维护的集中体现，是要将国务院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的角色定位践行好，为此要进一步强化对标对表的意识，努力使到各项的政策和措施更加符合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和2018年的旧版比较，就言必称习，全面习近平化。在这种政治上的自我约束之下，李强是没可能有工作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最多是在习近平划定的框框当中做一些修修补补的事情，这个也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得不如预期的根源。经过三年的严厉封控，外界一度预期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但是这个景象并没有出现，根本的还是没有改变市场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从而激发公众投资未来信心。习近平本来可以藉着新政府的全面重组，赋予李强和他的新政府较大的自主权和政策调整空间，去改变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不过对权力的事私贪婪和恐惧以及政治上的缩杀扼杀了这一点，李强为保自身的政治安全，决不会冒险提出自己的创建和主张，只能够好像一个小学徒跟着师傅地亦步亦趋，隐身在习近平的阴影当中。没几耐之前的习李同框视察红安，用极具象征性的镜头语言记录了这一幕。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